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圣经人物志系列，一起去看圣经当中这些天路难行客给我们今天的弟兄们以怎样的启示。那今天呢，星源要聊的这个圣经当中的人物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有一些美剧还有电影当中有一些形象特别狠的角色，然后呢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能够预知未来的能力，掌握着一些特别的情报，然后这类人呢往往都有一个绰号，那就是以利亚。尤其呢是在《疑犯追踪》这部剧集当中呢，以利亚这个角色他的魅力甚至不输于主角，他们用这个名字呢自然跟真实的以利亚的品性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真正的旧约当中的属灵伟人以利亚。所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提到圣经里边的先知，你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那个永远刚强从不犯错，然后呢站在山顶挥斥方遒的英雄呢，还是开口就是神谕自带光环的完美圣人呢？我想不少人都会这么想，毕竟呢我们总是习惯把伟人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好像呢这些先知天生就带着不食人间烟火的 buff 一样。但是今天呢，其实星源想带你认识的以利亚可能会颠覆这个印象，因为他会害怕，会逃跑，会在旷野里求死，但是呢他也能顺服，能勇敢，能在万人面前独自站立。说白了，他更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弟兄，早上刚在会议室硬扛完老板的压力，晚上呢回家还要强撑着陪孩子玩，关起门来才敢对着天花板叹口气，或者呢跑阳台去刷刷手机。那接下来呢，我们顺着时间的脉络，把这位提斯比人的故事从头到尾的回顾一遍，看看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男人是如何在神的带领之下走过从旷野到旋风的一生。故事的起点在以色列最混乱的年代，当时的王叫亚哈，圣经里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更要命的是，他娶了西顿女王耶喜别，把巴利崇拜带进了以色列。450名巴利先知在国内横行，老百姓呢跟着一起拜假神，整个国家离上帝越来越远。就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出现了。他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他只是激烈的提斯比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来自乡村的普通人。但是呢，上帝给了他一个非常硬核的任务，就是让他去见亚哈王，宣告一个审判。在列王记上17章1节当中，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下雨。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一个乡下来的百姓闯进了王宫，然后呢对着有权有势的王说，我要让全国大旱。这可不是整顿职场哈，这是直接宣告上帝的审判，搞不好当场就被砍头了。但是以利亚去了，没有铺垫，没有犹豫，就把话直接的砸在了亚哈的面前。这时候的以利亚呢，看起来像个无畏的英雄，但是紧接着呢，上帝的命令就让这份英雄气多了一点烟火气。他说呢，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藏在溪水旁边，然后呢靠乌鸦养活你，这跟他是宣告审判的先知身份是不是反差有点大呢？你想想看啊，如果呢你刚刚在重要场合露了脸，然后呢在网上有了点热度，但是呢转头就要躲进深山老林，每天等着鸟给你送吃的，这实在是太掉价了吧。但是以利亚呢他没有讨价还价，他还真就去了。圣经里写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溪里的水。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因为乌鸦呢当时在犹太人眼里是不洁净的鸟类，上帝偏偏用不洁净的鸟来供应他的仆人，仿佛在说呢，你的供应从来不是靠体面，而是靠我的信实。这让我想起很多弟兄们的生活，可能是刚在公司或者是某个公共领域拿下了一个大奖，然后呢转头因为公司裁员失业了。有的呢在教会里边啊就是一个领袖者的形象，刚带领完查经回家呢这个催收电话就打来了。我们总觉得顺服上帝其实应该一路开挂，但是以利亚的开头呢却告诉我们，顺服往往意味着放下预设的体面，去接受神所给的不按常理出牌的供应。基利希的日子没过多久溪水就干了，因为呢天上不下雨，这又是一个考验，上帝让你靠溪水而活，现在溪水都干了你还信吗？就在这时候啊，上帝的声音又传过来，你起身往撒勒法去，到那里住在一个寡妇家里，我已吩咐他供养你。撒勒法是啥地方呢？是西顿的城，也就是耶洗别的老家，那可是拜巴利的外邦人的地盘，让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去外邦寡妇家求收留，我的妈呀，这可比让鸟供养更没面子，毕竟鸟它不会说你啊。但是以利亚他还是去了，到了城外呢果然看见一个寡妇在那儿捡柴，他上前求水喝，还加了一个更过分的请求，说你也给我拿点饼吧，寡妇的日子也是不好过呀。他直接呢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我可没有饼，坛子里边只有一把面，瓶里呢只有一点油，现在呀我找两根柴火去，回家呢给我和儿子做最后一顿饭，我们吃了呢就死了。换作是你听到这话咋办呢？你可能赶紧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转身就走。但是以利亚却说，不要惧怕，只管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呢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听起来跟道德绑架似的，但是人家呢这叫信心的邀请。寡妇的选择呢是在所有的匮乏当中挣扎的人的一个缩影，是先顾自己的最后一餐呢，还是先回应神的带领呢？他当然选择了后者了。结果正如以利亚所说，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呢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里面呢就藏着一个关于信靠的真相，神的供应往往不是一次性填满你的仓库，而是够你用一天的。就像是很多弟兄们面对房贷各种贷款的压力的时候呢，总是盼望着我能够中一个彩票啊，突然暴富啊，发一笔横财啊。但是神可能每天给你够用的平安，比如说让你在加班之后能够赶上末班车，比如说让你在愁眉不展的时候呢接到客户的电话。以利亚寡妇的这些经历呢都是在说，信靠啊不是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再顺服，而是在问题里先顺服，然后再看神如何供应。 如果说在基里西和萨勒法是他低调的顺服，那么加米山呢，就是以利亚一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这个时候呢，旱灾已经持续了三年，亚哈王派大臣俄巴底到处找水，结果呢，在荒郊野岭就遇见了以利亚。以利亚让俄巴底转告亚哈，你叫以色列众人和巴利的450个先知，并耶喜别所供养的巴利的400个先知，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一场信仰的对决就此拉开序幕。加密山这座以色列北部的山，后来成了属灵征战的象征，但当时呢，它只是一片空旷的山坡。当众人聚齐，以利亚呢没有直接开骂，而是先问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这句话也算是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了，就像是我们职场上想拼业绩，又想靠神得到平安，家里边呢想按照网上的条条框框去养孩子，但是呢也想让孩子走信仰的路。那以利亚呢看透了这种骑着墙走的状态，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公平的实验，双方各筑一座坛，把牛犊放在上面，不点火，求神自己降火，那么降火的神就是神。这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24节。巴利的先知先上来了，他们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大声呼求说：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但是呢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甚至呢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啊，已经开始自残来威胁那个神了，搞各种仪式。然后呢这个坛上没有任何动静，这听起来像不像西游记里边的一段啊？后来呢就轮到以利亚了，他做了几件多此一举的事，就是意思一下啊，先用12块石头筑坛，然后呢照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提醒众人，上帝呢是全以色列人的神，然后呢在坛的四周围挖沟，可容二细亚谷种，接着呢吩咐人把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倒了三次，甚至呢沟里也倒满了水。为啥要倒水呢？因为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啊，这个火可不是什么巧合啊，也不是风刮过来的，只能是神降下来的。做好了这一切，以利亚才屈膝跪下，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开始祷告。他的祷告很短，却充满力量。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回转。话音刚落，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人的反应呢？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场对决以利亚完胜。说到这儿，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以利亚简直太牛了，完美的先知？但是呢，你别急，圣经啊从来不会把人塑造成神。这高光之后呢，紧接着就是低谷了。当耶喜别听见巴利先知被杀的消息，立刻派人威胁以利亚，明日此时，我必使你的性命像他们的性命一样。就是这一句话，把刚刚在加密山力压450人的以利亚吓破了胆。他立刻起来，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呢，在旷野里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罗藤树是沙漠里一种不起眼的灌木，叶子小，枝干细，根本遮不住多少阳光。以利亚呢就靠在这样的一棵树下求死，他不是说上帝啊求你救我，而是说呢，哎，我活不下去了，你让我死了吧。 这反差够大吧？前一天还在上万人面前彰显上帝的荣耀，今天呢，就因为一个女人的威胁就要自杀了。但是你仔细想想，这光景跟我们像不像？上个星期在教会里边分享了靠主得胜，这个礼拜呢，被老板批评了一顿，开始躲起来，有的人开始抽烟，开始喝酒，这个人生真没意思。上个月呢，像某个人在节目里边让弟兄要刚强，但是呢，这个月突然感冒发烧了，也睡不着觉，算了，干脆摆烂得了。以利亚的崩溃就让我们看到属灵伟人他不是没有软弱，而是软弱的时候呢，也在神的面前保持真实。他没有假装说我没事，而是直接向上帝喊，我可撑不住了。但是呢，神的回应啊，可是太温柔了。他没有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胆小，也没有说呢你刚打赢仗怎么能退缩呢，而是有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以利亚这一看呢，头的旁边有一瓶水跟炭火烧的饼，他吃了喝了又躺下睡了。天使又来拍他，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没有跟他讲大道理，只是让他吃饭睡觉。因为上帝知道，当一个人累到极点怕到极点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加油打气，而是被照顾。就像是你加班到深夜，如果回到家里面看到妻子留的一点点夜宵，这可能比任何励志名言都管用多了。以利亚吃了那饼，身体就有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场崩溃没有让他偏离神的道路，反而成了他重新得力的契机。何烈山就是当年摩西见上帝的地方。以利亚逃到了这里，躲进了山洞。上帝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的回答满是委屈和抱怨，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就剩我一人了，他们呢还要继续杀我。你发现没，他强调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是我想很多弟兄的通病，因为总觉得呢，好像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身上，没有人能帮我，只有我在坚持。那就像是职场当中的一个小 leader， 项目出问题了，那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成背锅侠了。教会里的执事，弟兄姐妹有矛盾了，就觉得是我没做好。那这种孤独的责任感呢，往往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上帝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紧接着，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中有微小的声音，烈风、地震、火，这些呢都是轰轰烈烈的景象，就像是我们所期待的神的带领，突然的神迹，巨大的改变，明确的指示。但是神呢却偏偏不在这些里边，而在微小的声音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提醒。我们总是在加班的深夜，家庭的争吵，职场的危机里，盼望着神劈个雷直接给我们答案，但是呢却忘了停下来去听一听那微小的声音。可能是祷告里心里的一句话，可能是读经时突然明白的一节经文，也可能是弟兄随口说的一句鼓励。当以利亚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上帝又问了一遍，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次呢，以利亚还是重复了之前的话，但是上帝终于揭晓了真相。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原来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就像你觉得只有我在坚守诚信，其实呢，公司里也有其他人在默默地拒绝着潜规则。你觉得只有我在认真地带孩子信主，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跟你做着一样的事儿。神从来不会让他的仆人孤军奋战，只是我们常常呢被自己的眼光困住了，看不见身边的7000人。在何烈山，神不仅解开了以利亚的孤独感，还给他布置了新的使命。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告耶户做以色列王，又告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以利亚没有逃避，他找到了以利沙。当时呢，以利沙正在耕地，赶着12对牛，这就是一个富足安稳的象征了。以利亚呢，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这是立他为继承人的记号。以利沙的反应很真实，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说呢，你先容我跟父母亲嘴告别，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同意了，以利沙呢就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皿煮肉给民吃，然后呢就起身随以利亚服侍他。这个细节其实告诉我们，跟随神不是斩断一切情感，而是在告别当中前行。就像是你决定放弃加班多陪家人，不是不管工作，而是重新排序。有人决定全职服侍，不是不孝顺父母，而是可以带着他们的祝福前行。在后来的日子，以利亚带着以利沙走遍各地，完成神的使命。直到有一天，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和以利沙先后经过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一路上呢，先知门徒多次提醒以利沙，你师父要被接走了。以利沙都只说，哦，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最后到了约旦河边，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刚过到对岸，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收拾起伊利亚掉下来的外衣，回到约旦河，照样分开了水。百姓说，伊利亚的灵降在伊丽莎身上了。伊利亚的一生就这样在旋风中落幕，没有遗憾，没有恐惧，因为他完成了上帝所交托的使命，而他的工作也借着以利沙延续下去。讲到这里，以利亚的一生就回顾完了。我们来梳理一下，他是那个敢跟国王叫板的先知，也是靠乌鸦吃饭的逃难者，是加密山上降火的勇士，也是罗藤树下求死的失败者，是何烈山听微小声音的仆人，也是被旋风接生的得胜者。他不是完美圣人，只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真实的人。他会顺服，也会逃避，会勇敢，也会恐惧，会抱怨，也会跟随。而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样子吗？我们一边在职场上硬扛，一边在祷告中流泪，一边在教会里服侍，一边在私下里怀疑。但是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从来不嫌弃不完美的我们，他就在我们的顺服里供应，在我们的软弱里安慰，在我们的孤独里陪伴， 在接下来几集的节目当中呢，心源会跟你深入的去拆解以利亚生命里边的关键问题，面对不公义跟权威的时候，他的勇气从何而来，陷入到匮乏的时候，他是如何靠上帝的供应，在孤独当中他又是怎样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呢？如果你也有过明明顺服了却遭遇困境，经历了高光又跌入谷底的时刻，那么下一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加密山的火与亚哈的权力，看看以利亚是如何在不义的环境当中站稳信仰的立场。好，那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你爱中，你为我而高唱；
在你爱中，你因我而欢喜。
你时时刻陪伴我，就不再惧怕。
实行拯救，挽救一切仇敌。